那请大家打开《以斯拉记》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和《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最近我们开始《以斯拉记》，讲到被掳归回，神的时候到了，神允许的那一个圣殿就要重新再建造，目的是归回的使命啊，能够恢复属灵的释放。但是今天就开始给我们看到有仇敌的搅扰、拦阻和破坏，但是也有神的许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建殿当中，他们还有血气，还凭自己，还要靠鼓励、靠势力，所以神炼定他们。以后我们知道，经过十五年以后，到第五章，四章到五章当中经过十五年，也就是先知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的那个时代。停工以后，神兴起了两个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勉励归回的子民要起来建殿，不要以为建殿的时候不到。那今天的圣经最要紧的给我们看到仇敌的破坏，仇敌是联合起来进攻。对他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给我们看到，我们要效仿保罗，他在通过是怎么样的同心的应敌。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这边仇敌千方百计破坏扰乱犹大子民来建造神的殿，他们拉拢不成，开头拉拢以后就联合控告，利用上面的势力强迫停工，果然后来真的停工了。那当然神许可，神不许可也不会停工，强迫停工，那更说明他们里面有一些个需要炼净的东西。对他那面去缺少什么？我们缺少在主里的联合，基督的心，活出基督，像使徒们、他的同工们这样的同心、同工、同劳、同苦、同乐，那样的话，仇敌就不会叫我们停工。所以那面就积极这方面的榜样，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怎么应付这个仇敌。所以两边相对，敌联攻与同应敌，那么是仇敌联合进攻，或者是敌破坏、敌扰乱，是吧？联合起来，多少人，甚至省长、书记都联合起来。所以归回建殿呢，就会遇见许多的难阻、破坏，是吧？我们灵性这个殿的建造也会这样。所以这边看见这样撒旦的破坏，对着那边就神界的许多的压力破坏。要炼净我们，使我们得到基督的心。我们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它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活出基督，活出基督你首先要效法基督，所以基督的榜样、基督的心就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么清楚给我们看到。你要把基督活出来，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像明光照耀，所以真是要效法主。所以渐渐的工作目的就是让我们把基督活出来，让我们里面的殿要建造好，那必然会遇到难处。遇到难处我们应该什么态度？那这边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态度，在主里同心，在主里交通，在主里联络，更要效法基督。还有就是效法使徒们的榜样，他们的脚踪。我们现在分段看一下，今天是小段的话是六小段，这边四节那边五节，我们把它合并了。我们现在这边先看十一节，那边十三节。第一段的题目啊，我们分成两段，我们这个有一个题目。第一段的题目就是效主榜样，要效法主的榜样，效主榜样，试透敌计，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要搞一同一样，我们跟你一样，我们跟你一同，是不是？试透敌计，同心应敌，一同来应付仇敌。效主榜样，试透敌计。同心应敌，应付啊，同心来应付仇敌。好，现在我们请翻过来，这边就是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们先看前四节，一节到四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所以魔鬼最不甘心的就是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建殿。魔鬼最憎恶的就是神的儿女能够同心起来来侍奉神，建殿的目的就是侍奉神。他们曾经七十年被掳，如今被掳归回，归回的目的就要重建神殿，因为殿已经被毁了，现在重新建殿，恢复属灵的侍奉，所以魔鬼就来了。所以这里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所以我们要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是吧？那魔鬼撒旦的权势，是吧？他拦住你，你归回了，他还要破坏，他听说以色列为神建造殿宇，这是他最憎恶的。他怎么破坏呢？第一个方面， 听的话说定，他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领袖啊，先去见领袖，首先拉拢领袖，首先先在领袖身上做工，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你看多好啊，很亲善啊，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和你们一样搞一样，搞联合，搞什么，搞一同建造啊，我们都是基督教嘛，我们大家一样嘛，我们都是在主里呢。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里以来，那我们在这个背景就是王下十七章，就是北国被掳，被亚述所掳去，结果亚述就把外邦人带到撒玛利亚，把撒玛利亚以色列人带走，就等于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以后就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混血的一个地方，杂种的人了，外邦人和神的百姓也就混合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耶稣的时代，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不来往，因为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你不纯嘛，你是外邦人一样的。在这里呢，他一讲联合的时候，我们一样，哎，我们一样，我们自从这个亚述王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我们常常祭祀神的，我们也祷告，我们也读经，我们也注意传教，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他合作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是要认识魔鬼的诡计，这一开头就是拉拢的毒计，拉拢的诡计。第三点，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下面就是所罗巴伯耶稣亚这些领袖们没有上当啊，不跟他们联合。你看他怎么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些领袖们的回答，一方面好的方面来讲，我们不跟你们联合啊，你说尽了好话，说尽不跟你联合，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仇敌，这是魔鬼的诡计，不能跟他们搞一同搞一样，不能搞在一起。但另一方面，我们从这个话里可以看出啊，如果我们比较以后，从这个第五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啊。第五章是第六第五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他们的回答，这次回答和经过十五年经过挫折，经过失败，经过停工以后，他们再回答，这个回答的这个里面的内容的意思就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凭血气啊，凭血气，凭肉体啊，我们这个什么，我们建造和圣殿跟你们没有关系，我们自己靠自己，我们自己为神建殿啊，建造。还有呢，靠古列，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把古列的牌子拿出来。固然我们知道犹大家被掳归回是神兴起古列，神激动古列的心使他们被掳归回，激动古列的心使他们重建圣殿。但是我们可不要靠古列，是不是？神借着环境为神旨意效力，但是好，我们有古列响当当，是吧？拿出这个外邦的君王的名字拿出来，这个就不是专心靠神。所以他们里面有该练的东西，所以以至于后面呢，就是激烈的这些仇敌就联合上本控告，最后呢还真是这个大力乌王啊上面的势力压下来，强迫他们停工，是不是？那说明他们没有专心靠神，也不是谦卑靠神，又靠自己又靠势力啊，这是他们的回答。我们看第四点，那地的民就指这些仇敌，就是撒玛利亚人呢，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发软，扰乱他们，叫他们害怕，叫他们惊慌，你做工我叫你害怕，我叫你让你做不成，又扰乱又威胁，就叫他们害怕。这就是魔鬼拉拢不成，接下来就是什么呀，就是威胁，就是搅扰破坏。魔鬼向来是这样，开头跟你拉拢，跟你和好联合啊，等做不成了他就来破坏了。我们先到四节啊，对到那边我们看一下，那边到五节我们看，这边我们知道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讲在基督里的相交是怎么样的相交。这里就是有个原则，先那边拉拢要跟你联合搞一样，搞同相同，搞一同。那这边就告诉我们怎样的人才相同，怎么样才能够交通，怎么样才能够联合，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那个合作。我们看一下保罗这里怎么讲。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一节二节，我们两边相对啊，那边也是一节二节，这边也是一节二节，两边相对就给我们看到保罗最讲究原则， 怎么样能够交通在基督里，这是最根本的。撒玛利亚人根本就等于是就好比那些个冠名教友一样，说是打着基督教的牌子挂在羊头，实际卖的是狗肉啊，那你不能够跟他合作呀。在基督里才会有劝勉，有什么，有安慰，有交通，有慈悲，有怜悯，是在基督里。什么是在基督里？在主的道理，借着十字架，在救赎里，借着十字架，借着宝血，在基督里的人那才能够交通，不然的话就不能交通。我们不能够见什么都讲爱心，爱心要在真理里，所以说保罗提出要在基督里，要同爱心同意念，这个第二节就告诉你，要同一个心思，要同样的意念，爱心相同，意念相同，要完全相同。这个相同都是圣灵里面的，因为圣灵把神的爱赐下来，圣灵里面这个会，我们就会有同样的圣灵，大家同一个生命，就同一个圣灵里面就会有同心思同意念，这样的相同。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面是归回要见神殿，子民归回以后目的就是要见是吧，要见神殿，对他见面呢就是主理劝勉交通，是不是？保罗写信的目的也是在劝勉他们，也是在和他们交通，这个交通这个劝勉就是建造圣殿，建造灵里的圣殿，那么是建造，要建造什么？贝鲁归回要建造有形的圣殿，建造保罗的工作，保罗写这封信目的什么？是建造腓立比教会灵性的圣殿，要建造，所以是主理劝勉交通，那面就是归回要建神殿，要建神殿，怎么建呢？这面告诉你，同爱心同意念，要同一个心思，同一意念，同一个爱心，在主里还要同爱心同意念，那面是什么？那面就要防敌伪善拉拢，那边整个都是伪善的拉拢，我们跟你一样啊，我们跟你一同啊，这面告诉你什么原则，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加强主理劝勉，那面是防备仇敌破坏，你防备他这种拉拢，实际也是破坏，要防备。一面告诉我们要认清敌友不上当，谁是我们的仇敌，谁是我们的朋友，你要认清不上当。这边就告诉我们爱心要在真理上，要在真理上，这个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啊，爱心相同，意念相同，就是在真理里面，我们一同读经，都同用这本话来造就自己，就一样呢，在真理里面，不是随便讲爱心，爱心要在真理里，那边才认清敌友不上当。这就是一节二节，我现在我们接着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仇敌要跟你联合，你不要讨人的喜欢，这边就是什么呀？保罗说你们这样做的话，在主里交通就是我的喜乐满足，是要叫使徒的心满足，也就是叫神的心满足，是不是？是我的喜乐满足，对着那边就不讨人的喜悦。好，再看第三节，凡事这里有三个不可两个不可，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第三节那这个也很要紧，同心的拦阻是什么？同心的拦阻就是里面有结党，有什么？有纷争，有贪图虚浮的荣耀，这都是拦阻教会同心的。所以保罗提出凡事都不可以结党，哥林多教会就是结党，是啊，保罗听说也实在是这样，结党纷争，哪里有结党哪里就有纷争，是吧？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大家都追求名啊，虚浮的荣耀，那彼此也不能够同心。只要怎么能够同心呢？那就是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里说不要，要看自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两个方面。我们常常把自己看得过高，我们应该怎么看着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一节圣经呢，我们两边相对，我们看到什么意思？这边不结党贪虚荣，我们不要这样，那边就是他们的回答里面看到什么呀？凭血气靠势力，我们不要凭血气靠势力，是我们有骨裂给我们见证，是不是下了命令了？哦哟，靠起骨裂来了，是不是？凭血气靠势力，这边就是不结党贪虚荣，也不要结党，也不要贪虚荣。这边告诉你，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那边呢，他们没有经过这十五年的停工啊，他们里面是存心骄傲。你看我们被掳归回了，古列叫我们来的，古列给我们的命令，存心骄傲，还要凭自己， 所以我们要存心谦卑，真正才能够建造好神的殿。这边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边呢没有经过熬炼，没有经过十五年，老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建不成啊。结果这个殿停了十五年以后才建成，是不是有该练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是把自己看得过高，还有呢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都是我们要勉励。再看四节五节，这边四节五对的那边是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保罗的劝勉实在太宝贝了，就告诉我们要彼此相顾，不是顾自己，那就要顾别人，不就彼此相顾吗？彼此相顾，主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真正的建殿就是以基督为心，基督的心为心，你这个殿才能够建造的好。所以保罗这整个这个第一小段里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在主里交通呢，就是大家都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一定这个心一定是相同的，是不是？如果都不以基督的心为心，以我为心，以我为中心，那个同也同不起来，同也同不起来，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仇敌联合扰乱威胁啊，在他们做工的时候就来破坏来扰乱，叫他们害怕，叫他们手发软。仇敌联合扰乱威胁，对他这边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办？面对着仇敌这样的联合起来又扰乱又破坏，对他这边就彼此相顾。这边告诉你不要顾自己的事，你要彼此相顾，而且呢要主心为心，那是基督的心为心。保罗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啊，那怎么样以基督心为心呢？下面第六节以后就给我们看到具体的主的心是什么，主的榜样是什么，主的那个样式是什么，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再翻过来再看一小段，就是从五节我们看到十一节，五节到十一节，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期间就是十五年啊，波斯王古列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啊，这一共多少年呢？一共是十五年。仇敌一直是搅扰，会买谋士要破坏他们的谋士，谋士就是渐渐的计划，他要破坏，会买谋士，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手段，不择手段收买人来破坏。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他们也是这样来做假见证，司提反被害，他们也是收买人，会买收买，用钱来买人，是不是？用尽了一切的手段来破坏神的工作，破坏他们的谋士。在亚哈斯鲁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下面就讲到他们是怎样的上本控告。上本控告的意思我们知道就是上告啊，把你这个事上告，上到上面去，让上面施加压力，强行来破坏，来叫他们停工。所以下面第七节就讲到了亚达西西年间，我们知道亚达西西有三位呢，这里是指的一世，在他年间呢，这里有这么几个人同党，这些都是波斯的官员和撒玛利亚人的代表，都是很有地位的人，米斯兰、米特利达、哈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学习。本章呢是亚兰文，亚兰文我们知道四章啊，这个四章从这个八节一直到六章整个都是亚兰文，用亚兰文字，因为当时他们是官方的文字，用亚兰文来写，亚兰的方言。这是一批上告的，另外还一批就是第八节，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这是又一批要控告耶路撒冷的人，也上本奏告亚达学习。哎呀，这个也告你，那也告你，你看这个力量，这个势力多大，是吧？都来控告。第九节，省长利宏、书记申帅，还有同党呢，同党我数有多少人呢？十种人。这个那么多人，十种人，十种民族，不同的人都来什么呀？都来控告。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几节，到第十节，就是指这些人，就是哪些人他们都来控告。第十节说啊，除了这些人以外，第十节说和尊大的亚斯纳巴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并大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等，就是不但有以上的十种人，还有下面这个尊大的人，这是谁呢？这就是亚述的最后一个皇帝，最后一个皇帝叫做亚斯纳巴所纳巴，亚斯纳巴这个人，他呢所迁移，就是从外邦迁移过来的，就是指着北国贝鲁的，说以色列王国的，说安置撒玛利亚的这些个大河一带的这个人，都包括在内，这些人也都是反对派， 好嘛，一时真是我们看见乌烟瘴气啊！这么大的一个反对的势力领导，对于以色列，对于犹大子民被掳归回境内，实在是很大的压力。是啊，这么多人来控告，控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先说十一节是说，他们上奏亚达西西王河西的臣民云云啊，来上告这个上告，上告的内容就是十二节以后了。现在我们先到十一节。啊，这是我们先把这一段看一下，这里就告诉你，这么多人来上告，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又是省长又是书记，是不是？大河那边的人都来一批批来上告，这朝廷的势力。所以说，神的子民，我们要做主的工作，一定会有压力的，有反对的，有各样的势力。那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那对照这边，我们大家看一下，对照这边来，就是从六节开始，一直到十三节。这一段六节到第十一节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效法基督。所以我们面对着许多的压力，别人的反对，人家给你控告，我们最要紧的就是积极的方面效法基督。你不效法基督，简直没法应付。因为主耶稣当时是在这个本丢比拉多面前，又是在西律王面前，又是在亚盖亚亚达面前多次受审，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多次被告啊，耶稣是多次被告，是不是来回啊？应该说是五次，比拉多，然后到西律以后又回到比拉多面前，是吧？来回这么多次的主是怎么得胜？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该想法。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六节七节，六节七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主的榜样是什么？主就是完全的舍弃，彻底的卑微，到什么程度？本来他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他却是不以神同等为抢夺，反倒什么虚己，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神的形象变成奴仆的形象。大家看看卑微到什么地步？他是神的形象啊，是不是？他与神同等，与神合一，与神同在，却为我们降卑，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救赎我们。主是这样的舍弃，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先看这六七两节，那面是阴谋贿买上本控告。犹大子民呢，面对着是这样的光景，对待这面效主完全舍弃卑微，我们要效法主，是默默无声，你效法主就好了，完全舍弃卑微，也可以说不怕仇敌阴谋诡计。这边就是满有基督谦舍形象，谦卑和舍的形象，谦舍形象，是不是？仇敌是在进攻，是在恐告，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那我们什么态度？这边就告诉你，就效法主好了。主是什么？默默无声，甘心乐意，完全舍，完全贴啊，完全的彻底的卑微。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啊，主啊，既有人的样子啊，就怎么样呢？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卑微到底了，这是自己卑微。主是甘心乐意，存心顺服，主是给我们留下舍己的榜样，又是顺服的榜样。顺服到什么地步？遵循神旨意，死在十字架上啊，成就神的旨意，完成了救恩。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就拿这一节来看，这边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要借十字架成就神旨。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一生用什么来面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死，死以死来得胜。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十字架的记号是屈辱，也是得胜的记号啊！借着死来得胜，对着那边仇敌联合控告破坏，联合起来，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书记啊，这个省长还加上同党都是这么联合。那对着这边我们只有什么？上十字架，借着十字架也可以上十字架成就神旨。其实仇敌的破坏也就是成就神旨。强迫清空十五年，借着十五年先炼净他们，叫他们谦卑认识自己，以后不再靠实力。好，我们再看九节十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要赐给他那个名，什么名？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我们先看九节十节这两节啊，这两节应该对着那边第八节，我们两边相对看看，这边我们的主是怎样，那边是地上有权有势的人，省长书记也控告，对着这边呢，那边是有权有势，你不要怕的， 这边就是主耶稣卑微到底，结果怎么升为至高，赐尊名，神把尊名给他，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都要称他为的名啊，无不屈膝。今天你我信主，靠主的名，我蒙恩奉主耶稣的名，一病赶鬼还是靠他的名，得赦罪还是他的名，主的名是多么宝贵的名，有权柄的名，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卑微到底，升为至高。所以这边就是主的榜样。那边你不要看见，哎呀，怕死了，有权有势，省长书记都联合起来也控告。这边是主升为至高，是尊名，主的这个名，主的这个地位远远超过省长，超过书记。好，底下看十一节，我们十一节到十三节连起来，主这样卑微，结果呢？结果我们看得到的荣耀是什么？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大家要承认主名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耶稣成全救恩呢，今天我们印着他的名。为什么他的名这么尊贵？因为他为我们死，为我们造成肉身，我们完全舍，所以他的名，神赐他这个尊名，神把他升为更无不屈膝啊，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两边相对呀、啊，这里就给我们看了什么？保罗在这里接下来一段就是勉励他们要顺服，要顺服。对待那边任敌上告，当依靠神。是的，在这个时候告诉你，这么多人，十几种人都来控告，最要紧的来什么？来借着仇敌这些压力，使我们要逼着我们要依靠神，对待这面是顺服神，依靠神和顺服神，这很要紧，是不是？如果我们不能够依靠神，你又不顺服神，那我们就简直要被人压倒了。这么多人啊，这么多的人要害我们，这么多人恐告我们，所以那面任敌上告，当依靠神，这面是主名得荣，当顺服神。所以保罗说，你们既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要这样顺服，而且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这边是恐惧战兢，那边是不怕仇敌众多。你是多少人呢、啊、不怕仇敌众多，这边就是恐惧战兢做工，恐惧战兢来做工。所以我们一个不怕，一个要战兢，而不是不怕不要紧，结果呢，结果反倒软弱起来。要恐惧战兢，要战兢的来遵守主的道，战兢的来守住主的道。还有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善的形式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句话，我们怎么样能够立志还要成就神的美意呢？靠神。所以他说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靠神。离开主，我们真是什么样什么美意也做不出来，还能够行什么事啊？还立志都要靠主，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是保罗靠自己，他也经历过立志为善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是不是？你立志都要靠主。保罗说，我这里立志行事是神在我心里运行，就是依靠主，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依靠主才能够成就他的美意。两边相对啊，我们看那面是苦难出于神的美意，这边就是立志靠神成神美意，你要成就神的美意。是那边苦难就是神的美意啊，这些人恐告告到最高的地方，就是亚撒薛西王了，告到那里啊，等一下就是这个内容了，说什么说什么，就是专门说坏话嘛，是不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你停工，破坏你，是不是？但是仇敌的破坏是成就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四章啊，当彼得约翰他们出了监牢以后，也是是吧？大家同心祷告说啊，你把你的什么圣子耶稣钉在十字架，是成就神的旨意。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最后还是成就神的旨意啊。所以求主给我们立志，要靠神来成就神的美意。那么苦难也是成就神的美意。好，这就是第一段。那第一段重点是让我们效法主的榜样，试透仇敌的诡计，同心来应敌，不要上当，不跟他联合。我们在主里交通，在主里互相劝勉，爱心要在真理的里面啊，也认识魔鬼的诡计，就是要破坏使你停工。底下我们看第二段，就是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么十四节到三十节，第二段的题目就是被迫停工和拼命做工。 两种不同情况。那边就是他们上告的结果是什么样，结果这个王查明了这一个他们所上告的这一个罪案，所谓的罪案，立刻就下命令，就叫他们强迫停工，还不得有误，还也不要沾言，是不是？这边停工，对着那边保罗不停工，而且拼命做工，急速的要忙，急忙的要做成主工。保罗和他的同工，第二段特别给我们第一段重点是效法基督，第二段就是看见保罗和他的同工的关系。保罗怎么介绍同工啊？保罗和他同工是怎么样的拼命为主做工？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十二节，先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王该知道十二节开始就是他们上本奏告的内容。王该知道从王那里啊，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你就看见他们多么仇视犹大人，他们把这个城叫做什么城？而且说助力根基建造城墙，他们最憎恶了。如今王该知道，他们如果是建造这个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雕刻纳税，终究王要受亏损。所以他们把他们个人的利益和王的利益联合在一起，王要受亏损的。我们即时预言，预言的意思就是吃什么呀？吃皇家的饭呢、啊？吃皇家的饭啊！那么我们不忍见王吃亏，因此奏告于王，把王的厉害讲明啊！如果这些人他们建造好了怎么样，他就不交不算不纳税了，不进贡了，那么你就要受亏损了啊！所以他们说，请王考察先王的实录，实录就是档案的意思，逼在其上来查知这个城是怎么坏，反叛的城是反叛的，与列王和各省有害，自古以来其中常有悖逆的事，因此这城曾被拆毁。这里面说的也有一部分是事实，圣城是因为得罪神而被拆毁啊，反叛，这个反叛直接是因为得罪神，悖逆神，是不是？当时啊，我们知道不是北国是被这个亚述掳去了，南国我们知道后来是被巴比伦所掳去了，是反叛的城。所以他们说这城啊被拆毁了，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王，河西啊这个之地啊就跟王啊就无分了，就不得了了，你就要大受亏损了。所以这就是他们上告的内容啊。我们这一段啊，这就是说明啊，这个仇敌上下他们都联合在一起的。他们讲到了这个王的利害关系，实际也就是他们自己利害关系，嫉妒又憎恨，这也就是背后的魔鬼的势力。好，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是从十四节，我们看到二十节，十四节这一段主要是讲的要怎么样的行事光明，要行事光明。所以我们不管外面仇敌怎么控告控告控告，到底我们是不是明光照耀，是不是行事光明。那这一段和前面连起来，就是说效法基督应该活出基督，是因为第二章的中心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怎么活出基督呢？我们看保罗这里勉励教会，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发光，意思就是要发光，要活出基督。这个是什么时代？是弯曲的时代，是悖谬的时代。神的儿女，第一，你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你怪我，我怪你，大家就争起来了。第二，要无可指摘，诚，这是无可指摘，就是没有过错，要做完全人，要追求完全。第三，要诚实无伪，诚实无伪，不要虚虚假假，像今世这些人一样，天天追求虚浮的东西，是这样。而且呢，还要做成无瑕疵的儿女，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所以这一切就是要怎么发光的意思啊，真正的活出基督来。就是十四节、十五节，我们先看这两节，两边相对。这边是不发怨言起争论，那边就是仇敌妄加罪名。仇敌是随便爱怎么讲怎么讲，说你又反叛，说你又恶劣。这边我们彼此之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是不是？那边是仇敌的关系，这边无指摘无瑕疵，真是被提的教会啊！以弗所书讲到荣耀的教会就是毫无瑕疵，没有皱纹，是吧？没有指摘，无指摘无瑕疵， 对着那边立根基建城墙，那边就是他们在控告当中说，这些人哪回来，他们要建造，要立根基，要建造城墙，他们最恨了。所以你怎么样立根基建造城墙，对着这边就要追求无止灾无瑕疵。所以我们的根基是立在主的话语磐石上，遵守主的道，我们才能够做得到无止灾无瑕疵。那边是被称为被称反叛恶劣，你看看被称为是这样。所以不管人怎么说你，你们是反革命，你们是背叛分子、悖逆分子、反动分子，这是反叛的，是恶劣。对着这面是什么？好像明光照耀，是不是？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光？是不是？光就遮不住，他怎么说你也遮不住你的光，你就是光，是不是？那面说你是什么？说我们是反叛恶劣。问题我们是不是被掳归回的还反叛呢？还恶劣？被掳的时候确实是又反叛又恶劣，所以才被掳，是吧？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哎，好像明光照耀，这就是十四十五。再看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就是活出基督啊！主的道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生活中啊表露出来，这一个道，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这就是保罗工作的果效，使徒这样付代价。又为他们受苦，我们知道建立腓立比教会，使徒最受苦，又挨打又坐监牢，是不是啊？上木狗，这样的受苦建立这个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活出基督啊，要把什么？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边就是建造城墙，城墙建造完毕，那边就是他们最怕，意思说如果建造城墙完毕，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保罗说为主不徒劳，那边是怕王受亏损，那边是他们个人利益跟王连起来。哎呀，他们如果建造好了，王就受亏损了。这边就告诉你，保罗是什么？保罗不惜付一切代价，他不怕自己受亏损，他什么？他不徒劳，他不空跑，他的工作是很有果效的。我们再看十七节，我以前啊，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为贡献的祭物啊，我若被交奉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那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就说明保罗是为教会付代价。我以你们的信心，就把你们的信仰，保罗一直不是为教会的信仰吗？啊，好像贡献的祭物一样。保罗呀，把自己完全牺牲，都是为了教会，为教会付代价。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不忍见王所亏损。我们今天不要让天上的神所受亏损，我们也效法保罗，不惜付一切代价。所以保罗说，我被交奠在地上都是可喜乐的。所以这边是为主交奠为乐，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效忠于地上的王，多没意义啊！说这些个虚虚妄妄的话，其实也不一定真的是对王这么好，是不是？效忠于地上的王，这边是为主交奠，多没有价值。所以保罗说，我如果我被交奠在其上，我都是喜乐呀，而且与你们众人同乐。下面十八节，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什么一同喜乐。这边是以苦为乐，保罗付了多少代价，受了多少苦，以苦为乐。对着那个就不怕恐告，你不要惧怕仇敌恐告。那面是利害相关，你看这句话，哎呀，王受亏损啊，人家就不向你纳贡了，就不向你交税了，利害相关。这边是同苦同乐，保罗的话里是讲明，不但保罗啊有喜乐，而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是不是？教会如果与保罗同受苦，不是同苦同乐吗？这边的关系是什么？是同苦同乐，在基督里面一同受苦，一同欢乐，一同喜乐。那边是利害相关，人之间都是什么狼狈为奸呐、互相的勾结。利害相关，你看那个控告的词儿里头看出什么来了？啊，是不是真的效忠了？是真的，就为了控告吧。好，再看十九二十两节，我靠着主耶稣。下面一段呢，就是保罗他怎样的打发介绍同工，也看出保罗和同工的关系有多少个同。大家可以数数有多少个同，这同工要真正的同，要同心同工，同坐牢，同受苦，同当兵，是不是啊？一同做工，是这样的相同，同劳同苦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看一下，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提摩太可以说是保罗的代表，把他打发去，好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 还有二十斤，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所以保罗把他最亲密的同工啊提摩太打发去，目的呢好让保罗知道，好得安慰，知道腓立比教会现在的光景到底怎么样，在苦难中是不是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看保罗的心什么，这边就是百般关心，那边就是百般拦阻，两面相对。这边不是吗，保罗真是百般的关心，那面是建造完毕，那么他们是怕被了归回子民啊，把这个圣城把这个殿建造完毕，那么建造完毕这个就心得安慰。保罗说好，知道你们的事是我心里的安慰。保罗就是建造教会里面的殿，建造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用什么来建造啊？主的话。提摩太去也是来用主的话来勉励他们，是吧？所以保罗两边相对啊，是这边是挂念教会，那边是什么，那边是仇敌在担心，令敌担心，你这里越建殿他越担心，他们一天的担心都是为个人，是不是担心你神的旨意成就，他们倒害怕。这边保罗整个的心就是为教会挂念。好，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最后一段就结束。最后一段我们翻过来就十七节到末了，十七节以后是什么，就是这个王啊，那是王啊知道了这个光景了，知道光景怎么样啊，就啊巡查啊，巡查这光景以后，结果就下命令，果然就强迫他们就停工了。从表面看，从当时来讲好像仇敌得逞，实际这里有神的许可，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不是经过神的许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结果后来我们接着看第五章就知道了，时候到了，神就借着先知勉励他们，叫他们起来来建殿。这个殿停工是许可的，命定的就是要建成，早晚要建成，魔鬼破坏不过是被神利用而已。我们现在看十七节，那是王这个御副省长利弘申这个书记申帅和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撒玛利亚和河西一带地方的人，现在就整个的等于一封信来回答所有的人，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云云，你们所上的本已经明读在我面前，这个明读实际就意思已经翻译过来了，让我明白了，我已命人考察得知此城自古以来果然是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一路上呢也有大君王统管，这是指的所罗门呐。曾经是有大君王统管他们和其全体，人就给他们呢进贡纳税。现在呢，现在说了，他就说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令这些人要停工，因为现在权柄在他的手里了，停工不许他建造，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降旨。而且说你们要谨慎，不可迟延，一面强迫停工，一面还要快快的，不可迟延。为何容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所以说明这个王完全听了他们的话了，听了他们控告了，他们这么样的奉承谄媚王不能受亏损，所以这个王就答应。亚当西西王的上御都独在呀利弘和申帅的眼前，就是他们听了这些和他们的同党的面前，他们怎么样借着他们就发命令，就急忙的就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就强迫他们停工了。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仇敌一时得逞，强迫成功，你们要建殿，你们要建造城墙，那你们建不成，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就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王第二年。那后来给我们看到神兴起大力乌王来，是一降旨二降旨，大大的效力，神兴起来时候到了，神就万有的效力，神也可以借着君王来拦阻，神也可以借着君王来效力。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犹大人归回子民的理念还没有神的心，里面还有血气肉体，里面还没有被炼净所以这个殿建不成。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外面做工，乃是最要人理念，保罗最注重人理念的光景所以我们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从二十一节到末了，这里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那这是保罗就说，当时接着前面一句因为保罗那时候很孤单没有人和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事，所以他不得不迫不及待的就打发提摩太去了。所以大家都求自己事，不求耶稣的事，所以两边相对，就那边呢，那边就是求自己的利益，那个王就是求自己的利益，对着这边求基督的事没有人求基督的事，我们这边要求基督的事。什么叫求基督的事 就是讨神旨或遵循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能够通出来，对着那面就是渐渐的，是不是？所以魔鬼就是破坏，让你什么样，他们都是追求个人的利益，拦住你破坏你。再看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字，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里就是保罗介绍提摩太，因为他要打发提摩太去，所以他要介绍这位同工，因为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同工，要知道他的名证就是他的见证，他兴旺福音和我同劳，跟我一样啊，而且待我像像儿子待父亲，说明提摩太和保罗的关系，他是原来敬爱年长的保罗，保罗一直把提摩太当作在主里亲爱的儿子啊，属灵的接班人，所以保罗这样的来勉励。所以两边啊，我们看看这个关系，这边是什么关系？主里同工同劳，虽然保罗是个年纪老的，提摩太是个年轻的，那现在年老跟年轻常常不大容易合，他们表示叫做代沟啊，其实在主里根本不应该有这些，保罗是年纪大的，提摩太是年纪轻的，在主里，这里说主里同工同劳，对着那么就仇敌上下勾结，那个关系都是我都是为了利益啊，上下勾结在一起来反对神旨意。再看二三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两边相对啊，那面是立刻，这面是立刻，那面是立刻查明罪案，这面是立刻打发同工。仇敌有的时候也是快快快，所以我们也不要迫不及待遵循神旨意。保罗书信里常常有急忙急速，那就是说在神旨意上，你一旦清楚神旨意，你就不要再钻研，是啊。所以保罗说我就知道我靠第几节，第二三节，我一看出我的事怎样了解，我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保罗我的事当然就是保罗不是上告于该撒嘛，他的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他们要查他的案子的事情，是不是？他立刻，因为保罗自己不能去，他在不自由当中，保罗在监牢里面，现在他打发提摩太去，那边呢仇敌也在忙碌，立刻查明罪案。二四二五两节啊，我们看，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啊，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以巴弗提是谁？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位同工，是专门受腓立比教会的打发差遣去供应保罗的，保罗现在又把他打发回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同工之间，他们是同工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切，同做工同当兵，而且也受保罗的差遣，而且呢是供给保罗需要，被教会差遣供保罗需要，保罗又把他打发回去，两边相对。我们看那边什么，那么就讲到这个圣这个城啊，他们称为是恶劣的反叛的城，常有大君王来统管，可惜后来所罗门也堕落，后来所罗门的后代犹大家一个个王也不好，所以最后被掳啊，曾经有大君王统管，对着这面就同工都君主做王，为什么能够同工同得这么好，一同当兵一同劳苦，这样的保罗和同工的关系这么样密切，原因什么？因为都尊主做王，那边有个大君王，不过是指着所罗门讲，所罗门后来都没有尊神做王，是败落了，以及犹大家后来都被掳了，所以我们这样讲要尊神做王。那边说交科纳税，这边就供给虚用，地上的王他统治你，他要让你交科纳税，是不是？那么使徒呢为主受苦，主会感动教会供给需要，是不是？这边是供给虚用啊。再看二十六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啊。那边就是降旨停工，这边是什么？这边我们看到保罗这里介绍的还是指着以巴弗提，以巴弗提来被差遣来到这里来供应保罗，结果他病了，病了，是不是？但是呢他虽然在病中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就说以巴弗提自己在病中，自己在急难中，他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也不愿意教会增加重担，知道他有病，是不是？所以呢保罗写这话什么意思？就说明那面是停工，降职来停工，这边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永远不停工啊，这边是百折不挠，在疾病当中还想的不是自己，他为什么难过？是不是极其难过？他难过不是为自己，乃至说什么？哎呀，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啊，可能他也觉得很亏欠。你看看我受差遣，结果我自己倒病了，给教会找麻烦，给使徒也找麻烦，他 这个难过都不是为个人，是不是？这边不停工啊，那边将强迫你停工，所以我们在组里的工作不停工，哪怕生病，生病都要想到别人，要关心别人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工人呐、啊，童工多么宝贝啊！下面再看二七点，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联系他，不但联系他，也联系我，那你更看到了。一个童工生病，保罗是心里是多么忧伤。神联系了他，也联系我，免得什么，免得我忧上加忧。保罗因为童工得病，他也忧愁，这说明保罗呀，他真是有基督的心呐、啊嗯。那么这一节我们两边相对看看啊，那面是催促停工，不迟延，快快，不可以迟延，催促。啊，他们就通知这个王，就通知了谁？通知了书记。和这个省长以后再去转达耶路撒冷的人，是吧？催促停工不迟延，对他这边什么？这边是拼命做工不迟延。保罗为什么忧愁啊？多一个同工就多一份力量，如果都病了，这工作怎么做呀？保罗怎么不忧愁啊？保罗的忧愁一切都是为主，拼命做工，是不是？那边是停工，催促停工，这边是拼命做工不迟延。所以我们看二十八节就看出来了，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因为这个以巴弗就好了，所以保罗就催促他快点去，好教会喜乐，我呢也可以少些忧愁。啊，我们看这节圣经啊，这边是急速打发同工，那边是急忙强迫停工，停工停工，这边是快点做工，这边做工不停止，是吧？最后啊，我们看二九三十最后两节啊。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保罗这段完全就是举荐同工，介绍同工啊，这个称赞同工啊，关心同工，一切都是为了同工，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主里永不停工，那边不怕外面停工，外面停工不要紧，最怕是我们里面停工。为什么要尊重这样的人呢？最后一节大家看看，这就是保罗介绍啊，这个以巴弗提啊，因为他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一定是他到了那里还是在做工做工啊，多多的丰富好供给保罗，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那真是不顾性命做工。那面是电工被迫停工，那边是电工啊，圣殿的工作结果就被迫停工了，那是消极的方面被迫停工，所以他们很热心，现在要停工了，停工就要受熬炼了，受考验，对他这边不顾性命的做工，所以两边相对啊，实在给我们看到啊，经过十五年以后他们继续做工，不能再顾自己了。所以哈该书说，神的殿荒凉，你们还住在天花板房屋里啊，你们还以为见证时候没有来到啊，所以就不能再停工了。所以我们看看保罗啊，一个被主炼净的一个工人，他和他的同工的关系，他们是怎么样的遵循神的旨意，火热的拼命的在为主做工，不辞劳苦啊，在疾病当中，同工在病中也看到他们是这样的互相关心啊。所以两边相对，越是仇敌攻击，我们彼此更要同心，更要彼此要关切，在主里面彼此勉励。那面仇敌是催促要停工，这边我们是拼命要为主做工。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的同工最近又要出发了，要做工，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天天守望祷告也是做工，不是懈怠，是不是？我们天天要为主做工，是啊。保罗在提摩太不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就讲的，最后保罗是怎么勉励我们？大家最后看念这两节圣经就结束啊，林前十五章。保罗讲到复活，复活的真理，复活的盼望，复活的奥秘以后，最后保罗总结就是五十八节。五十八节我们大家先念一遍啊，一同念一遍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就是说保罗勉励教会，既然我们有这样复活的盼望，既然基督他已经得胜，使我们脱离罪的律、死的律、死的毒钩、罪的毒钩，都救我们脱离了，我们有这个美好的盼望， 所以我们不怕外面强迫我们停工啊。现在在国内的光景也是这样，外面就是强迫你停工嘛，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里面的工作不能停止，是不是？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啊。保罗的劳苦，他的同工啊，无论是提摩太是以巴弗提啊，和一切的同工，他们是这样的彼此相助，同心合一，一同勉励，拼命做工，做成主的工，完成神的旨意啊。不但是在腓立比教会，在各个教会都是如此啊。那边尽管仇敌这样联合，这不过是啊，外面的狼狈为奸呢，上下勾结，这种联合是根本靠不住的。啊，有一天神还要借着君王来效力，使神的旨意通行出来。而这个十五年就叫人要学习谦卑，要被炼净，不要再靠势力，不是凭血气，乃是凭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最要紧的是我们里面的殿要建成啊。今天这个大小轮的中心，我念一下，小轮子叫我们不虚度，不虚度，不要受迷惑。我们的结局不是火湖，是不是？不虚度，同应敌，同做工，我们一同来应付仇敌，而且要一同来做主的工作。不虚度，同应敌，同做工，我们领千万人悔改，让他们脱离将来火湖的结局，不要在虚妄当中，在日光之下不虚度，这就是我们要勉励的，来一同来应付仇敌，一同像保罗和他通过这样来做工，使整个这个殿能够建成啊。我们知道殿建成还有耶路，无论是圣殿还是圣城，都是代表教会，是吧？那个建成是耶路撒冷在地上那个被建立成为可赞美的，那主就要再来接我们啊。所以今天我们啊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啊，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不再虚度，大家同心合意来应付仇敌，来一同做主的工作。好，我们今天就到此。